拜登话通货膨胀高得令人冇办法接受，不停咁跌，离岸人民币汇率跌破 6.8。 日本追加制裁，禁止向俄罗斯企业进行新的投资。欧盟禁令或者会导致俄罗斯原油产量倒退18年。加密货币市场一日蒸发超过2000亿美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3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说，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是他的首要经济任务。美国通货膨胀率在3月份创落了40年来的年度新高，达到 8.5%。 4月份的通货膨胀率稍微下降至 8.3%， 但是按月计算 ,4 月份价格实际上增长了 0.3%。拜登在星期三的声明里面说，虽然看到4月份的年度通货膨胀有所缓和和令人振奋，但事实仍然是通货膨胀率高得令人无法接受。通货膨胀对全国各地的家庭来讲是一个挑战，降低通货膨胀是我的首要经济任务。拜登说，美联储在打击国内通货膨胀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他相信美联储将会履行他的职责，降低创纪录的高通货膨胀。他说，在美联储之外，我的计划重点是降低家庭面临的成本和降低联邦赤字。拜登随后将价格上涨的原因归咎于疫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而不是政府开支。拜登曾经将通货膨胀称为普京的涨价，但是在2月24号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全球的经济问题，美国亦不例外。行业人士认为，拜登政府在疫情期间为经济注入了大量的救济资金，增加了美联储抑制通货膨胀的难度。据纽约邮报报道，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人员在3月底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里面说，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大约 3% 的通货膨胀是由政府的疫情支出造成的。民主党人去年在没有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通过了 1.9 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几个月之后国会批准了一项 1.2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其中大约2560亿美元没有得到支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上个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有 69% 的美国成年人不赞成拜登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即使是在民主党人中亦有 41% 的人不赞成。目前市场预测通货膨胀可能会长期高位运行，投资者担心美联储持续收紧的政策会减缓经济增长，因此倾向于持有美元。星期四盘中美元指数上冲到 104.73， 创2002年12月中旬以来新高。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连跌不止，5月12号离岸人民币跌破 6.8 大关，创2020年9月以来新低。在岸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跌破 6.75 关口，创2020年10月以来新低。5月12号离岸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接连跌破 6.77、 6.78、 6.79 和 6.80 的关口，日内走低超过200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超过350个基点。今年以来，离岸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累计贬值 6.8%， 4月以来累计贬值超过4000点。在岸市场同样疲软，5月12号人民币汇率比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超过350个基点。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瑞银证券经济学家汪涛预计，未来几个月内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进一步走弱，甚至可能在年中突破7这个关口。市场认为美联储有可能在6月和7月再各加息50个基点，人民币汇率短期仍然有贬值的压力。 日本政府从5月12号起对俄罗斯启动了追加制裁措施，禁止向俄罗斯企业进行新的投资。具体内容包括要取得俄罗斯企业 10% 及以上股份，或者作为设备投资等，以及向俄罗斯企业提供期限超过一年的新贷款的时候，必须基于外汇法获得日本政府的批准。日本广播协会在报道里面说，这个实质上是日本政府将会禁止上述的活动，而且除了企业之外，亦不能够从日本向各种团体等支付款项。关于对俄罗斯的制裁，日本政府自从5月10号起限制制裁对象向第三方转移加密资产，目的是防止加密资产成为制裁漏洞被恶意利用。日本政府还从4月21号起撤销了俄罗斯在贸易领域享受优待的最优惠国待遇，并且提高了俄罗斯进口商品的关税。在10号的内阁会议上，日本政府将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等大约140人列入资产冻结名单，今后亦都打算继续和国际社会合作，提高对俄罗斯制裁的有效性。国际能源署评估认为，欧盟准备实施的能源禁令将会打击俄罗斯的能源产量，导致该国原油产量倒退18年。根据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的报告，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俄国能源商因为受到制裁，被迫减少了供应力度。上个月，俄国的供应损失达到每日90万桶。在欧盟禁令的压力下，从7月份起，损失可能会增加到每日300万桶，这个导致俄罗斯原油产量下降到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该国的产能可能会下降到每日960万桶。同时，中共政府的防疫政策引发原油需求下降，亦在导致全球能源需求降低。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第三季度的原油增长需求会下降每日20万桶，分别达到每日190万桶至120万桶的规模。到目前为止，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已经禁止进口俄罗斯原油，日本政府表示将会原则上效仿这一禁令。在欧盟国家发起禁运令之后，全球范围将有大约一半的经济体和俄罗斯原油脱欧。咨询公司欧亚集团能源项目主管格洛伊斯坦评论说，俄国的石油产量将会因此急剧下降，毫无疑问，这个伤害了俄罗斯，而北京的需求已经陷入困境，没办法帮助俄罗斯消化产能。损失的能源大多数转向沙特等国家寻求供应，这个星期沙特警告说，如果缺乏长期投资，那目前的能源生产会处于高度饱和的状态，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受近期市场波动影响，比特货币价格星期四暴跌至26000美元以下，触及16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之后，比特货币的市值在上午盘有所拉升，原因之一是美股的抛售情绪有所缓和。行业指出，在短短一日的时间里面，加密货币市场蒸发了2000亿美元，这个是由于担心价格飙升和经济前景恶化，股市和加密货币的行情同时受到冲击。星期三公布的美国通货膨胀数据显示，四月份美国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 8.3%， 接近40年来的最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加密币出现了与科技股同时下跌的趋势。另外，投资者还关注稳定币泰拉美元和美元脱欧的现象。截至星期四上午，泰拉美元的交易价格大约54美分，远远低于同一美元挂钩的预期。投资者担忧，如果发生大规模撤资，泰拉美元可能没有足够的准备金来支撑其与美元挂钩的任务，从而导致市场更大的波动。比特币的下行趋势亦对加密币交易所的货币库造成巨大的打击。在星期二晚，货币库公布第一季度营收年减 27% 的消息，引发股价暴跌，星期三的跌幅达到 26.4%。 该机构的股价今年已经下跌超过 75%， 并且从去年11月的历史高点暴跌将近 85%。比特币的暴跌削减了很多加密币亿万富翁的财富。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货币库首席执行官阿姆斯特朗的净资产这个星期已经暴跌至22亿美元，低于去年11月时候的137亿美元。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班克曼·弗雷德自从3月以来损失了大约一半的财富，现在他的身家是113亿美元。币安的首席执行官赵长鹏似乎损失最重，他的财富从今年1月份的960亿美元降到116亿美元。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